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关波，字务源，是魏州吉县人。考中进士。邓景山担任清骑、淮南节度使时，两次征召他到幕府任职，升任又不缺。关波与神策军使王驾鹤是姻亲，元载厌恶他，将他外放为河南兵曹参军事，多次代理属县事务，政绩优异。陈少游镇守浙东、淮南时，上表推荐关波担任判官，代理滁州刺史。李陵要叛乱，陈少游驻军淮上，各地盗贼风起，关波储备财物人力，供应军需，百姓没有愁苦。杨婉、常衮都赏识关波，提拔他为都官员外郎。德宗初年，湖南洞贼王国良惊扰劫掠州县，无法制服，下诏让关波前去宣府安抚。关波趁此请求面陈政事，在殿中应对。皇帝询问治国要领，关波说，为政的根本在于得到有道德的贤人才能治理。皇帝说，朕近来下诏求贤才，又派使臣考察升降，搜罗遗漏的人才，等待有才能的人任用，怎么样？关波说，陛下虽然求贤，又让人举荐，但只能得到追求名声的文辞之士，哪里又有道德的贤人肯拿着公文去祈求选举呢？皇帝高兴地说，你暂且先去，回来后再商议。关波又说，奉诏平定贼寇，如果贼人不听命，臣请求征发周兵剿灭平定他们。皇帝说，好。等到回来，两次升迁后担任给事中。按照旧例，各部门的甲库由令史值班管理，他们常常作弊，关波全不改用士人，当时人都认为他的做法正确。历任吏部侍郎。皇帝寻求宰相，卢杞一向知道关波温和软弱，可以控制，于是从容地说关波有宰相之才，他儒雅厚道，可以镇抚浮躁，于是任命关波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正事全由卢杞决断。曾经在皇帝面前讨论政事，关波认为不可，避开座位想说话，卢杞用眼神制止他，关波就停了下来。事后卢杞责备关波说，因为你寡言，所以才到这个位置，怎么能想开口争论事情呢？关波从此沉默畏惧，不敢再参与。当时李元平、陶公达、张逊、刘承介都是清府子弟，在关波门下奔走，能夸夸其谈，献上荒诞的计策，以功名自我夸耀。关波认为他们都是将相之才，多次请求皇帝任用他们。李元平本是宗室远之，喜欢谈论军事，鄙视天下士大夫，认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，人人都怨恨他。李希烈反叛，皇帝认为汝州处于贼军要冲，刺史软弱不能胜任，关波极力称赞李元平，皇帝召见李元平，任命他为左补阙。没过几天，又任检校吏部郎中，兼汝州别驾，主持州事。李元平刚到，招募工匠修筑外城，挖掘城壕，李希烈暗中派逃亡的人应募，共混入几百人，李元平没有察觉。贼将李克诚率精锐骑兵逼进城池，应募的人做内应，捆住李元平骑马去见李希烈，李元平吓得大小便失禁。李希烈见他身材矮小，没有胡须，戏弄李克诚说，派你去抓李元平，你却把他儿子带来了吗？于是谩骂道，瞎眼宰相派你来对付我，为什么轻视我这么厉害？于是委授他御史中丞。关波听说后惊异地说，李元平的事情成功了，认为他一定能覆灭贼军而建功，左右的人都在暗笑。不久，李元平被委授宰相，有人告发他有二心，李元平砍断一根手指来发誓。陶公达等人因李元平向贼军屈服，都被废弃不用。关波随从皇帝到奉天。卢杞、白志贞已被贬官，而关波仍在执政，议论者感到不平，于是罢免关波为刑部尚书。维伦等人说，宰相不善谋划，使天子流亡，还能做尚书吗？一起在朝堂上哭泣。不久，关波担任知山定使。当初上元年间，下诏选择古代名将十人配享五城庙，如同孔子十哲配享一样。关波上奏，姜太公是古代贤臣，现在他的下属称亚圣。孔子的十哲都是当时弟子，现在配享的人年代不同，请求停止。下诏同意。贞元初年，关波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持节护送咸安公主嫁到回鹘，回鹘人看中他的清廉。回来后， 升任兵部尚书，以太子少师退休，卖掉车马，闭门不问外事。去世时79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当初李希烈死后，有人说李元平虽然向贼军屈服，但另有谋划，没有来得及实施，于是免死流放真州。恰逢大赦回来，住在善中观察始皇甫正杀了他侄子，来引发皇帝愤怒，于是被流放死在贺州。董进，字混成，是河中余乡人，考中明经科。肃宗到彭元时，他到行宫上书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在翰林院待制。后出京在淮南崔元府中担任判官。回朝后多次升迁，任祠部郎中。大历年间，李涵持节护送重辉公主到回纥，任命董进为判官。回纥依仗有功，见到使者十分傲慢，于是问道：每年买马，而唐朝归还我们的财物不足，为什么？李涵害怕，没来得及回答，多次看董进。董进说：我们不是没有马财和你们做买卖，给你们赏赐难道还不够多吗？你们的马每年5次运来，而边地有关部门多次用马皮来抵偿财物，天子不忘记你们的功劳，命令官吏不得过问，你们反而因此怨恨我们吗？各个戎族因为我们和你们交好，没有谁敢对抗，你们父子安宁，牲畜繁殖，不是我们又靠谁呢？众人听后都向南面朝拜，不敢再说话。回来后，董进升任秘书少监，德宗即位，任命董进为太府卿。不到10天，又任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，主持御史台事务，外放为华州刺史。朱子反叛，派兵攻打华州，董进放弃华州，逃到行宫，改任国子祭酒，宣慰衡州。回到河中时，李怀光反叛，董进劝说他道：朱子作为臣子，却背叛他的君主，如果得志，对您有什么好处？况且您位居太尉，朱子即使宠幸您，也无法再加官，他不能侍奉君主，能侍奉您作为臣子吗？您若能侍奉他，却又不能侍奉君主吗？您对付贼军绰绰有余，如果袭击并夺取他的地盘，清理宫室迎接天子，即使有大恶也还能掩盖，像这样谁还敢非议您？李怀光高兴地流泪，董进也流了泪，又对他的将士们说话，众人都下拜。所以李怀光虽然骄傲，也没有帮助朱子。皇帝回到京师，升董进为左京无畏大将军，改任尚书左丞。这时右丞袁秀被韩晃排挤陷害获罪，韩晃权势震动朝廷。董进见到宰相陈述袁秀无罪，士大夫认为他有节操。贞元5年，董进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窦参受到皇帝宠幸，裁决大事不向董进咨询，董进遵循谨慎，没有什么驳斥异议。窦参想任命他的侄子窦深为吏部侍郎，暗示董进上奏。皇帝发怒说：莫不是窦参逼迫你这样做吗？董进谢罪，详细陈述了原因。皇帝立即问窦参的过失，董进不敢隐瞒，因此窦参被罢免宰相。董进惶恐，尚书坚决辞去相位。贞元9年，被罢为礼部尚书，又以兵部尚书身份担任东都留守。恰逢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重将死，下诏任命董进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担任宣武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李万荣死后，更为公总管军队。董进接受任命，没有征调军队，只带着幕府随从和仆役，当天就上路。到了郑州，迎接的人没有来，有人劝他停下观望行事，董进不听，直接前往汴州。到了郊外，邓维公才出来迎接拜见。进入军中后，董进把军政事务全部委交邓维公，没有任何更改，众人佩服董进处事得体，猜不透他的用意。起初邓维公图谋取代李万荣，所以不派官吏迎接来使董进疑虑，让他不敢进入。等到董进到来，邓维公的实情暴露，于是样样不乐。汴州将士素来骄纵好乱，曾经埋伏勇士在帐下，早晚轮换休息，董进全部撤除了这些。邓维公于是勾结大将相李仲彦等人图谋作乱，董进察觉后杀了他们的同党，将邓维公带上刑具押送京师。皇帝记下他当初捆缚李乃的功劳，免死流放汀州。 皇帝担心董晋如弱，下诏任命汝州刺史陆长元为司马，来辅佐董晋。董晋谦逊谨慎，节俭简朴，事务大多沿袭旧例，所以军队大致安定。陆长元执法严厉苛刻，多次想变更旧制，董晋起初答应，后来全部废止不用，将财政事务委托给孟叔度，孟叔度为人轻浮，军中憎恶他。董晋在军中总共五年，去世时76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公会。董晋担任宰相时，五月初一，天子举行朝会，公卿在朝堂上侍中赞礼群臣祝贺，窦参代理中书令，应当宣读诏书，突发疾病，公卿面面相觑，没有诏书宣布。董晋从容上前说，代理中书令陈窦参因病不能办事，臣请求代替窦参行事。面向南面宣读宣布诏书言辞，进退非常详审。金吾将军沈房有丧服在身，公务时除去丧服，穿着长服入阁，皇帝怀疑而问董晋，董晋回答说，旧例朝官丧服期以下穿粗绸丧服，不再穿浅色衣服，男班也是这样。皇帝又问董晋冠冕的制度，董晋回答说，古时穿礼服戴冠冕，用佩玉节制不乏，堂上步子相接，堂下步子散开，在君主面前快步前进而已，现在有人奔跑以致跌倒，按事令朝臣都穿绫袍，五品以上用金玉带，是为了极尽装饰来侍奉君主。所以汉朝尚书郎口韩湘，老来子穿彩衣，是军事副使一样的，如果这样穿粗绸丧服也不合礼仪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下诏入阁的官员不得奔跑，丧服期以下不得穿丧服参加朝会，命令群臣穿着本品的绫袍金玉带，从董晋之后恢复。儿子董熙字维深，也考中明经科，三次升迁任万年令。讨伐王承宗时被提拔为度支郎中，担任东道行营粮料使，因盗窃军资获罪，流放丰州，到长沙时被赐死。儿子董居中善于作诗，被张籍所称道。陆长元是吴地人，字勇，祖父陆于庆，天宝年间任太子詹事，有清雅声誉。陆长元学问渊博，最初被征辟到昭义薛嵩的幕府，薛嵩奢侈放纵，陆长元常从容规劝。薛嵩说，除了你谁能这样做，历任见信二州刺史。韩晃监管江淮转运使时，征辟他为兼御史中丞，作为副手。入朝升任都官郎中，又出任汝州刺史。后来调任宣武，正事都出于司马之手。起初陆长元想用严法整顿骄纵的士兵，被董晋阻止，未能实行。而判官杨宁、孟叔度等人又苛刻细碎，孟叔度淫乱放纵，多次进入昌家调笑嬉戏。董晋有些懈怠松弛，陆长元就加以裁断纠正。董晋去世，陆长元总揽留后事务，大声说，将士长久以来怠慢，我将依法惩治他们。众人开始恐惧，军中请求拿出库中布帛为董晋做丧服，陆长元不同意，坚持请求只给布帛的价钱。孟叔度希望取利，又用盐来抵偿价钱，于是抬高盐价，压低布价，每人只得到二斤盐，全军大怒。有人劝陆长元说，旧例有大变故就要厚赏军队，军队才能安定。陆长元说，往日河北贼寇用钱收买戍卒，夺取金节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众人更加愤怒。陆长元性格刚直，不懂变通，又不做准备，才八天军队叛乱，杀了陆长元和孟叔度等人，吃他们的肉，放兵大肆抢掠。陆长元死的当天，有诏书任命他为节度使，远近之人叹息遗憾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陆长元喜欢诙谐，没有威仪，但保持清白。离开汝州时只有两辆车，他说，我的祖父霸任魏州时只有一辆车，而图书占了一半，我惭愧不如先人。陆长元死后，监军巨文贞秘密召来宋州刺史刘全亮，让他总管后务。刘全亮到达，当夜军队又叛乱，杀了大将及部曲500人才平定。皇帝立即下诏任命刘全亮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宣武节度使。刘全亮起初名叫刘义怀，这时赐名，本是怀州武社人。父亲刘克奴因戍守留在幽州洛籍，在平卢军中任职，以才能立即著称。 开元年间，侍卫首领段普洛多次侵犯边境，节度使薛楚玉派刘克奴单骑袭击，斩首而归。从行伍中兴起，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，担任游义使，性格谨慎朴实，多次作战有功。安禄山反叛，下诏以平卢节度副使吕之会为节度使，叛军派韩朝义引诱他，吕之会立即投降，叛军杀害安东副都护马林察。刘克奴愤愤不平，与诸将共同杀死吕之会，派使者与安东将领王玄志联络。天宝十五载，任命刘克奴为柳城郡太守，代理御史大夫、平卢节度使，赐名正臣，任命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。刘正臣派使者从海路到平原，与太守颜真卿联络。颜真卿高兴，以儿子为质而资助财物粮食，并请求出兵。使者未到平原，颜真卿已放弃平原，于是返回。刘正臣袭击范阳，被史思明击败逃回，王玄志用毒酒杀了他。刘全亮侍奉刘玄佐担任牙将，以勇敢果敢善于骑射受到刘玄佐厚待，多次兼任御史中丞。等到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继位，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依附自己，扬言巡视州郡，到宋州时就让刘全亮取代翟良佐，所以汴州将士大多归心于刘全亮。任职总共八个月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军中拥立韩弘接替节度使。袁资，字德深，蔡州朗山人，是陈朝侍中袁宪的后代。他勤学强记，少年时依附道州刺史袁杰，读书能自己理解其中含义，袁杰很器重他。后来客居荆州、颍州一带，兴办学社讲授经学。建中初年，处置使赵赞向朝廷举荐他，以处士身份启用，授是教书郎。多次被征召到张伯仪、何世干的幕府任职，升任詹事府司职。下属官员因盗窃黄金被关进监狱，袁资为他昭雪冤屈，御史中丞韦真伯听说后，上表推荐他担任侍御史。刑部、大理寺审核罪犯时，执法不公，畏惧袁资严守法令，便通过权势人物请求他通融，袁资始终不肯在奏章上署名，升任工部员外郎。韦高最初招抚西南各少数民族，南诏王弼谋寻归附朝廷。德宗挑选可以前往安抚的郎官，大家都害怕出行，轮到袁资时，他却毫不推辞，皇帝赞赏他，提升为祠部郎中，兼任御史中丞，赐给金子官服，持节出使。过了一年返回，出使符合旨意，升任谏议大夫，改任尚书右丞，主管吏部选官事务，请求外调，任化州刺史。为政清廉简约，流亡百姓到来，就分给土地让他们居住，将他们的里巷命名为议和。但他专以仁慈宽厚为根本，从不设立条规禁令，百姓爱戴他。有人违犯法令，常常在法外宽恕释放。抓获盗贼，有时怜悯他们穷困，拿出钱财替他们赔偿所偷的物品。被召入朝廷，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由杨于林接替他的职务。袁资离任时，老人拦住道路不让他走，杨于林派人告谕说，我不敢改变员工的政策。众人都围上来跪拜，袁资才得以离去，没有人不流泪的。宪宗代理国政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刘辟反叛，诏命袁资为剑南两川、山南西道安抚大使，走到半路，以检校吏部尚书、平章事身份任剑南东、西川节度使。这时贼寇正强盛，加上袁资的哥哥袁峰在蜀地被刘辟劫持，袁资害怕不能保全，长时间停留不前，被贬为吉州刺史。不久调任义城节度使。华州是用武之地，东边有淄青，北面有魏博，袁资严加防备而推行诚信，致力于怀柔招抚。李师道、田季安竟未顺服他。任职七年，百姓为他立祠祭祀。以户部尚书被召回朝廷，改任检校兵部尚书，授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调任荆南节度使。吴元吉反叛，袁资说蔡州军队强悍，与部下同心，不是短时间能攻下的，应当扩大方略，离间瓦解他们的军心。等到驻军三年，征调越发困难，诏令拿出宫中钱币接济。袁资揣测天子将要宴战，自己上表请求入朝， 想建议停止淮西战事。路上听说萧府钱辉因反对意见被贬官，元子改变主意，改说一定能取胜，顺和天子心意，才得以返回。不久高霞玉战败，皇帝考虑用恩信感化贼寇，况且元子曾说过那样的话，于是授任他为张毅节度使，临时治所设在唐州。又因元资是文儒之士，任命杨明为唐州刺史，率领他的军队。元资的祖先坟墓在蔡州，吴少阳十位修墓，禁止放牧砍柴，元氏家族许多人被安排担任重要职务，供给俸禄。元资到任后撤去侦察哨兵，与吴元济通好，贼军围攻新兴，元资言辞谦卑地请求和解，贼军因此轻视元资，不做防备。当时皇帝督战急切，而元资到六月仍无战功，被贬为抚州刺史。不久升任湖南观察使，多次受封为淮阳郡公。去世时70岁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元资病重时写下遗嘱安排后事，直到3年后都有条理。他性情宽厚平易，与他交往的人都自称可见其肺腑，但家人却看不到他的喜怒，衣食住行都很简朴，擅长春秋之学，曾认为刘运的悲甘霖赋包善赤恶违背春秋的宗旨，但其文不可废弃，于是撰写后续，擅长篆书和隶书，有古法。儿子元君任右拾遗，元交任翰林学士。赵宗儒字秉文，邓州穰县人，八代祖赵同，是后魏的征南将军。父亲赵华字云清，少年时酷爱学习，志向操守清高刚直。开元年间考中进士，补授太子正字，调任雷泽、河东城。采访史为之器重他，上表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。又任陈留采访史郭纳的知事。安禄山攻陷陈留，赵华落入贼手。当时江西观察使韦轩的族妹因丈夫担任京畿官员，不供应贼寇，被罚为奴婢。赵华怜悯他，出钱赎回韦氏，并给予丰厚资助。贼寇平定后，寻访他的近亲宋圭，当时人称赞他的义举。赵华因曾陷贼，被贬为晋江尉。很久以后，赵入朝廷任左补缺，多次升迁至尚书比部员外郎。建中初年，升任秘书少监。他注重交友行义，不因处境好坏改变操守。少年时与殷盈、颜真卿、柳芳、陆据、萧隐士、李华、邵缜交好，当时有殷颜柳陆、李萧邵赵的说法，是说他们都能保全友情。赵华官居省郎，衣食匮乏，俸禄微薄，几个儿子甚至不行，人们为之赞叹。金元兵反叛，赵华逃入山谷病死，追赠化州刺史。赵宗儒考中进士，授教书郎、经吏部判等，补任陆浑主簿。几个月后拜右拾遗，翰林学士。当时父亲赵华升任秘书少监，德宗想宠耀其门庭，让父子在同一天接受任命。两次升迁任司勋员外郎。贞元六年主管考功事务。自从至德年间以后，考绩失实，内外官员都考中上，等次混乱，到赵宗儒时，升降评定详细恰当，无所顾忌。右司郎中独孤良器、殿中侍御史杜伦因过失被贬降考等，左丞裴玉、御史中丞卢昭被降考中中，总共评入中上的只有50人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，升任考功郎中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贞元12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穿金子官服。任职2年，被罢为太子右庶子，隐居近处，只参加朝会。改任吏部侍郎，皇帝召见，慰劳说知道你闭门不出6年，所以由此任命，从前曾与你父亲同时受命，还记得吗？赵宗儒俯伏流泪。元和初年，任检校礼部尚书，充任东都留守。三次升迁至检校吏部尚书、荆南节度使，裁减闲散冗食的戍卒2000人。历任山南西道、河中两镇节度使，拜御史大夫，改任吏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下诏命先朝所征召的贤良方正，委托有关部门考试。赵宗儒建议说，应制而来的人应当由天子亲自询问，让有关部门考试不是国家旧制，请予取消。诏书同意。 不久任检校右仆射，代理太常卿。太常有五方狮子乐，不是大朝会不演奏。皇帝嗜好声色，主管教坊的宦官便送信来取用。赵宗儒不敢违抗，向宰相报告。宰相认为此事专属有关部门，不应禀报。因懦弱不称职，被罢为太子少师。太和初年，晋升太子太傅。文宗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，他回答说，尧舜的教化不过是仁慈节俭而已，希望陛下坚守此道。皇帝接纳了他的意见。太和六年授司空，退休。去世时87岁，册赠司徒，谥号为昭。赵宗儒以文学历任将相，职位尊崇事务繁重，但没有礼仪规矩，因经营家事琐细而失掉名望。窦一直，字宗玄，京兆史平人，考中明经科，补授教书郎。十年不应征辟，经吏部判等，任蓝田尉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。元和六年升任御史中丞，由陕国观察使，入朝任京兆尹。万年为韩务因受贿获罪，窦一直命属官审理，逮赃30万。宪宗怀疑没有查禁，下诏彻底追究，查出300万，贬窦一直为荆州刺史。很久以后启用为宣赦这些观察使。长庆二年，李昪在汴州反叛，窦一直想拿出仓库财物赏赐军队，有人劝说给予无名必将生患，于是停止。当时江淮大旱，漕运物资积压不能前行，军士听说窦一直先前的话，其部将王国清指使漕运货物积重谋乱。窦一直得知后，将王国清带上刑具送进监狱，其同党数千人喧闹冲入监狱，抢出他，想大肆劫掠。窦一直登楼下令说，能诛杀作乱者的，杀一人赏千万。众人欢喜，反而捆绑作乱者300多人，窦一直将他们全部斩首。入朝任户部侍郎，判杜之。长庆四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转任门下侍郎，封晋阳郡公。随即辞让杜之之职，停发俸禄3个月，有诏命停止判杜之。文宗即位，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入朝任左仆射，判太常卿事。不久任检校司空，为凤翔节度使。因病返回京师。去世，追赠司徒，谥号为公会。窦一直以公正廉洁自喜，当政时不曾引用亲信党羽。当初元和年间，郑余庆提议仆射上朝礼仪不与阁品官行对等之礼，窦一直当时任中丞，上奏反驳。等到他自己担任仆射，却自己采用阁品致敬之礼，被当时人鄙视嘲笑。儿子窦循官至渭南尉，集贤效礼。岳父王涯遭祸，宦官知道他是窦一直的儿子，得以不死，贬为寻州司户参军。赞语说，官波推荐李元平守卫汝州，贼寇将他捆绑而使其臣服。宰相不能之人果然足以败国，德宗不因此责备宰相，几乎丧失天下。进宫懦弱松弛，苟且偷安，原资想用恩信倾覆贼寇，迂腐于案之人怎能与他们议论功名机遇呢？